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26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政府指控3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对美国发动战争；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批评是空洞不实；朝鲜船只改头换面，以躲避因运输违禁军用品而受到的制裁。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数正在减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星期四上午，一名塔利班自杀爆炸手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撞土耳其大使馆的一个车队，造成至少2人死亡。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死者中包括一名土耳其人。这起爆炸发生在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土耳其使馆外面，那里距阿富汗总统府不远。阿富汗内政副部长萨兰吉在爆炸现场对记者说，袭击目标是土耳其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塔利班立即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声称袭击目标是外国人的一个车队。电视画面显示，两辆防弹汽车挂着土耳其外交使节的车牌，一名受伤的人被抬下汽车。阿富汗媒体说，看来土耳其驻阿富汗大使阿拉马兹是袭击目标，他当时不在车上。阿拉马兹目前担任北约驻阿富汗平民代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指控3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且对美国发动战争。纽约的联邦法庭星期三对2名乌兹别克人和1名哈萨克人提出起诉。详细的状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2名乌兹别克人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纽约当局说，那名哈萨克人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举行。
Two of the individuals.
他们当中2人企图飞往叙利亚，其中1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另外1人的航班起飞时间稍晚，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中被捕。3人据信帮助为这2人筹措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被捕。
3名男子。全都住在布鲁克林，是合法美国居民。官员说，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
起诉书中所指称的，他们在帖子中表达的想法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去不成叙利亚，就会寻求在这里买武器、短枪、机关枪，寻求攻击，特别是要攻击警察。
据称，其中一名嫌疑人对奥巴马总统发出威胁。美国官员说，当局对这类威胁非常重视。联邦调查局说，激进组织和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联系并向全球传递他们的信息。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执法部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相互密切配合，在发现一些紧急情况时迅速采取行动。
这3名布鲁克林男子被捕的消息在规模不小的乌兹别克斯坦社区引起关注，很多人担心他们会受到不必要的注意。与此案有关的一名辩护律师反对美国当局使用一些方法去识别激进组织和他们的等级系统。
如果事实如所指称的那样，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接近穆斯林男子，他们可能是或者可能对激进主义产生某种兴趣。
伊斯兰国吸引很多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男女，估计已经有20000名外国人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在其控制的地盘上斩首人质并实施其他暴行。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伊斯兰国正在对美国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间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朗的核谈判。现在伊核六国跟伊朗同意在下个星期进一步举行政治级别的谈判，致力于在三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本星期的谈判进入尾声的时候呢，各方也都宣布了新会谈的计划。随着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以色列反对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在日内瓦的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克服一些障碍。棘手问题之一就是伊朗浓缩铀的能力，双方对伊朗能使用多少台离心机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核六国已经给伊朗不少创造性意见来达成他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看伊朗能不能说到做到，采取必要可验证的行动与决策，实现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途径的目标。
美国政府说，谈判各方在寻求伊朗做出不发展核武的具体承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六月底前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大约是五成。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There are some in the
在伊朗有部分人士不愿做出这种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谈判取得一些进展，我们还是要现实看待协议成功的可能性。
As the negotiators make some progress, that we continue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白宫表示，美国无意将会谈推迟到期限以后。核问题分析家詹姆斯·艾克顿说，谈判各方了解，没有协议总比坏协议好。
对于什么是好协议，什么是坏协议，各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双方都同意，没有协议比坏协议要好。
在谈判各方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协议的批评，称协议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
下星期我将前往美国国会说明，为什么这项协议对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和全球都是一种危害。美国国会可能会影响协议的未来。
内塔尼亚胡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说，伊朗可能存在没有向外界公开的核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三发布了年度报告，报告当中批评安理会成员国滥用否决权，并且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事关种族屠杀还有其他大规模杀戮的时候放弃行使否决权。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亨尼西发自伦敦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世界各地遭受冲突和暴力的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当世界关注2014年发生的事件时，很明显，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到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平民遭受了严重暴力的伤害，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
国际特赦的报告说，2014年是历史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之一。400万叙利亚平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成千上万逃难的人命丧地中海。谢迪说，富裕国家做的更多的是将这些逃难之人拒之门外，而不是挽救他们的生命。除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投入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帮助他们，否则这个危机只会恶化。他说，随着全球冲突的性质继续变化，这个挑战也只会变得更加严峻。
武装组织的兴起是引人关注的事情之一。我们的报告披露，至少35个国家正在对付颇有规模的武装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有义务保护平民免受暴行的侵害，但我们认为他们的反应是令人失望和令人汗颜的。
国际特赦组织倡议与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斯蒂夫·克罗修说，2014年最明显的一个失败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断滥用否决权。去年在安理会，否决权被行使了两次。 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谴责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联合国决议，俄罗斯和中国还否决了谴责叙利亚的一项决议案。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由于多年前安理会成员国做的这种简单的安排，世界上的平民正在受苦。
国际特赦说，在涉及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的事件上，常任理事国应该放弃行使否决权的权利。克罗修表示，要说服这五个国家这样做是个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他说，如果有关叙利亚的决议没有被否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可能被移交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审判，而叙利亚平民也能获得更大的人道主义支持。美国之音，亨尼西，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授权到明天晚上，就是星期五的深夜就要到期了。那么美国国会在拨给国土安全部400亿美元的预算案上呢，现在是再次的陷入党派的对峙。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把停止执行奥巴马总统延迟遣返部分非法移民的行政令作为同意国土安全部预算的条件，可是民主党议员支持延迟遣返的行政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在国会的报道。
索马里青年党声称要袭击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这一新的恐怖威胁给国会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增加了紧迫感。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阻止了对众议院拨款法案的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现在提出两项各自独立的法案，一项是为国土安全部拨款案，另一项是阻止移民法案。
只要民主党继续阻止我们辩论那项法案，我们就准备尝试另一种方式。我希望民主党的朋友们会表现出相似的灵活性。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表示，希望确保众议院也通过一项独立的拨款法案。
我们很想现在或在任何其他时间辩论移民问题，不过我们无法做到，因为需要先让国土安全部得到全额拨款。
奥巴马总统提醒国会，如果拨款法案没有通过，会是什么结果？
1个星期后，10多万国土安全部雇员将不带薪工作，他们中有边界巡逻、机场安检和交通运输安全署的人员。
华盛顿一个机场的旅客克鲁姆无法相信国会会让国土安全部关门。
我们绝对需要国土安全部，他们绝对应该带薪工作，这简直太荒唐了。
旅客戴维贝茨同意克鲁姆的观点。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面临恐怖威胁，这不是玩政治的时候。
美国进步中心分析师劳伦斯科布指出，拨款不到位会导致短期和长期后果。
长期看，你聘用不到理想员工，你想雇佣他们，让他们做非常重要的工作。鉴于我们面临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崛起，他们要做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为你工作呢？
不过众议院的米克·马尔瓦尼等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如果能撤销奥巴马的移民行政令，国土安全部关门也值得。
我的意思是在边界安全和宪法之间做选择，这样做令人不舒服吗？没错，但这就是问题。
国土安全部目前的拨款星期五子夜到期，议员们或许还要经历几个漫长的昼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首都华盛顿从星期四开始吸食大麻合法化，这个法律开始生效。这个由选民在去年11月以公投方式通过的新法律，从当地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开始生效。这项法律允许21岁以及21岁以上的成年人拥有跟吸食最多200克的大麻，并且允许在家里种植少量的大麻。买卖以及在公共场所吸食大麻还是违法的。 此前，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还有华盛顿州等三个州呢，已经把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但是跟这三个州不同的是，华盛顿特区不像美国50个州那样享有完全的立法权。美国国会对华盛顿特区制定的法律有最终的裁决权。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查菲兹警告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说，他跟其他的市政府官员如果执行这项新法律，就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奥巴马政府自2011年宣布将美国的外交跟军事资源偏向亚洲地区，后来这个被称为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一直是受到了争议。而最近，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以及政策决策人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亚洲再平衡策略是虚无缥缈、空洞不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将把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为了打消人们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为亚洲再平衡。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许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则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说，相关的资源远远没有到位。
从军事上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兑现，这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外交关系协会说，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很难看出政府正在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简单地说，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军舰的添置，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我们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并说服保持中立的国家，美军会留在那里，他们可以跟美国合作，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过去一年中，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使美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传统基金会学者、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亚洲再平衡的实施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现实的状况是，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我们要有能力应对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我们实在不能将中心转向某个单一地区。
美国国防官员们在许多公开场合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刚刚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前往阿富汗和科威特，这样的行程也展示了他的关注重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内容。
卡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官员，专家们说他上任国防部长第一次出访展示了他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国防问题。美国资深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和阿富汗代表，现在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他需要关注的是，自从他上一次担任官职以来，也就是过去一年来的事态发展。
今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卡特出访的第一站阿富汗，美国结束了在那个国家的战斗使命。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取得的进展。
在欧洲，俄罗斯继续在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咄咄逼人，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大片地区横行。
我们或许面临的威胁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眼下的威胁肯定是更多样化、更为复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全套的团队。
卡特选择科威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二站，跟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官员讨论了伊斯兰国的问题。他把那些官员称作他的美国队。五角大楼表示，他与那些官员会晤是为了了解情况。
会晤的目的不是要取得结果，而是要向国防部长们介绍他们的战略和当地地区形势的看法，让国防部长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有第一手的了解。
卡特在出访期间没有表示盟国需要全面修正其战略。
盟国可以并必将打败残暴的伊斯兰国。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正在准备发动攻击，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安巴尔省的巴格达迪镇。巴格达迪镇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星期三表示，朝鲜有一家海洋运输公司把他们所属的大部分的船只重新命名，以此呢改头换面来逃避因为运输违禁的军用物资而受到的制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朝鲜海洋海事管理公司重新命名了其14艘船只当中的13艘，更改了船只所在地名称，并且将船主换成了另外两家朝鲜公司。联合国说，这家公司因运送非法军用物资而上了黑名单，并因此正在遭受联合国的制裁。显然，朝鲜船只通过重新命名以及更改来源地，企图逃避制裁。2013年，路透社的档案画面显示，朝鲜货船青川江号在巴拿马的科隆港被扣，就连巴拿马总统当时也来到船上查看。查获过程显示，稽查人员打开了集装箱，在数千吨古巴蔗糖当中发现藏匿的军火，其中包括2架米格21战斗机。联合国说，同这家朝鲜海洋运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巴西、希腊、日本、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等。朝鲜声称联合国的制裁非法，目的是推翻其朝鲜宪政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一则跟朝鲜有关的报道。美国对新近一份关于朝鲜核军备活动的报告表示深切关注。这份报告预计到了2020年的时候，朝鲜核武储备将高达100枚。分析人士说，对平壤核能力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朝鲜武器计划正在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详情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核武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至16枚核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推动其核武器项目。专家们预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平壤未来5年将把核武数量从20枚增加到100枚。朝鲜还有可能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缩小安装到弹道导弹上的弹头。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不同意有关专家对朝鲜目前核能力的说法。他说，朝鲜已经拥有10到16枚核武器，这只是某些民营机构的专家的分析，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分析。兰德公司防务问题分析家贝内特也对朝鲜能制造100枚核弹表示怀疑。他说，制造这么多的核弹需要有新的核反应堆上线，并且大力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他认为朝鲜能够生产的核弹大约是50枚。
If they have 50 nuclear weapons, they can probably kill about 10 to 20 million.
他说，如果他们能有50枚核弹，就能够杀死1000万到20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他们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有更大的讹诈力。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不会使朝鲜变得更加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主动的使用核武器， 因为担心核武器会带来相互的毁灭。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平克顿说，鉴于朝鲜过去的专制和挑衅行为，他担心平壤可能会发动核打击。
North Korea, because how domestic politics work inside the country.
他说，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惯于使用武力和讹诈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核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贝内特预计，在某些情况下，朝鲜可能由于误判或者不稳定因素而在该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向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核武器。这些团体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It could try to sell them to third parties.They could be nation states that it's.
贝内特说，朝鲜可能会试图向第三方出售核武器，这可能包括朝鲜试图结盟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恐怖团伙。如果出售给恐怖组织的话，对这些组织实施吓阻是很难的，而这些组织一般而言是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防务网络的分析师申银军赞成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在朝鲜开发出进攻性核武器能力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设施。他说，
申英
军说，应该在朝鲜不具备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刻对其发动空袭。但是也有其他的分析人士指出，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一项盖洛普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美国人人数正在减少。盖洛普民意调查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的时候，12%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而在2014年跟2012年的这个时候，数字分别是20%和23%。在经济领域问题上，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有52%的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而目前持这种看法的人数比例是40%，下降了12%。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报道一则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星期三在纽约会晤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赖斯跟杨洁篪同意两国在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全球健康安全还有反恐等地区跟全球事务中加强合作。他们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认为伊朗应当抓住伊核问题5+1谈判的历史机遇。在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时，赖斯强调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实质性合作的重要意义，例如去年历史性的气候问题联合声明，同时应对包括网络问题在内的有分歧的领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5年农历羊年来临了。那么在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呢，中国出现了令很多中国人跟国际社会惊讶的景色，因为出现了对毛泽东亡灵崇拜的风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详细报道。
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游人排着队，商贩兜售快照服务，孩子们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向下摆着近千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的。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也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上述新闻是中共当局全力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日发出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 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天，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拜仰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他们仕途坦荡、财源亨通。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在1993年12月6日毛泽东塑像运抵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约好似的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绚丽多姿。而当地的杜鹃花花开的正常时节是3个月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官媒这种神话独裁者亡灵的超自然宣传跟朝鲜很是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的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时，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着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塑像飞行3圈，然后垂着头向平壤飞去。祭拜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民间看似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你看，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这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呢是官方诱发的，那就是在过去，你像不管是这个就是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在俄国也没有斯大林热，而唯独在中国，那么对这么一个大暴君毛泽东反而有这种所谓毛泽东热。那当然这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即便在他死后依然被当前的人奉为这个伟大领袖，加以极高规格的这种纪念。
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说，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而且现在这些人大多数他自己过去也受过这个毛的这种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他们深知道毛时代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这些人反过头去这个崇拜，包括这个热烈崇拜的对象，比如说很多官员，那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对官员也搞得这个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大家谁都知道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在自己卖个地，这个种个自留地，拿点菜去卖，都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掉，所以这些人去崇拜毛泽东就显得就尤其荒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当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都是极其不正常的，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会把中国误导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方向，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我认为这个当局不应当去纵容而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相信现在的当局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是现代化到底什么是现，怎样才能够实现现代化靠毛那一套靠只有经济改革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回归毛那一套，能够实现现代化吗这些实际上现在的领导人应当是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上看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对于学生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有升温的迹象。最近根据中青网的报道，河南一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向孔子像下跪磕头，在校生每天清晨5点起床就要诵读道德经。中新网有一篇报道说，连幼儿园的园长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青年网的报道称，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校方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高一学生要诵读《弟子规》，高二、高三学生要集体诵读《道德经》，感悟圣贤之道。学校要求在校学生清晨5点就要起床诵读《道德经》和《孝经》。中青网还刊登了一幅网络照片，上面显示出是此前校方组织的千人集体跪拜孔子的仪式。没有跪拜的学生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对学生的影响已经在中国高校全面展开。
我们要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那么世界中国特色就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的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办学道路。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文章，称青年师生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
今天大学的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还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存在的，比如说一些西方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像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
袁贵仁还在教育部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出现。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我们经济学院的院长说，你以为我们就得听美国教授的，美国教授就牛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带有一种现在的不是叫三自信嘛，就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可以不对西方低头了，他就是这种心理在里边。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反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质疑，人民网等党媒官媒纷纷为袁贵仁站台。2月2号，求是网刊发署名秋萍的文章，明确表示攻击教育部长就是对中央不满。有的党媒文章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呼吁对那些思想反动的教师和大 V 们要坚决清除和严厉惩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最高法院现在呢正在审理一宗具有广泛影响的案子。最高法院将就求职的人跟他们的宗教表达做出裁决。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下面这篇详细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开始审理穆斯林妇女阿莱夫提出的就业受到歧视案的上诉。这名妇女2008年到一家知名服装店求职的时候，因为戴了穆斯林头巾而被拒绝。商店负责人认为，这名当时17岁的求职者不符合商店的外观与风格标准。
法庭显然同情她的处境，她不可能为了求职面试而摘掉头巾，改变自己的信仰。而阿贝克隆比服装店因为她对宗教信仰的忠实而拒绝聘用她。现在该店试图声称，他们当时不知道她有宗教信仰，但是雇员的穿戴不必表明我是宗教信徒，才会受到我国民权法律的保护。
在此前的诉讼中，陪审团决定赔偿埃莱夫$20,000。不过，一家上诉法庭推翻了这项决定，裁定这家零售店不承担责任，因为埃莱夫从没提出过满足宗教需要的要求。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发言人代表原告埃莱夫宣读了一份声明。
I am not only standing up for myself,
我不仅代表我本人，还代表所有那些希望工作同时不放弃信仰的人。 我的宗教信仰不应该妨碍我得到一份工作。埃莱夫的律师朗登表示，对零售店有利的裁决意味着允许任何雇主歧视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们就可以不顾那些信仰他们不喜欢的宗教或者对他们的品牌没有推广作用的人。
这家零售店说，已经开始满足员工因宗教信仰提出的要求。女性员工提出要求将被允许戴头巾。最高法院有可能在六月就求职者是否必须提出要求才能得到雇主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配合，或者说商家有责任确定是否有必要予以配合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古巴星期五继续会谈，商讨外交关系正常化事宜。会谈的议题包括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以及放宽银行业务，还有放宽旅行限制。尽管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跟古巴双方都各自有足够的政治跟经济欲望在今年实现关系突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自从1961年美国跟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古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这种局面或许正在起变化。密苏里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与国会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古巴探寻美国公司在古巴的贸易机会。
我来自一个农业大州，我们很希望向古巴人出售更多的大米，出售更多的鸡、豆类和玉米。我希望这次古巴之行也将有助于我的州的农场主。
但与古巴修好的任何行动都面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认为，古巴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由此得到的好处更多。彼得斯恩研究所的加里·哈夫鲍尔说，尽管古巴是一个小国，但许多美国公司都希望进入古巴市场。
食品公司、保洁公司、金融公司、万事达卡、威萨卡公司，任何金融公司都想进入，因为假如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会有很多投资。
佛罗里达州靠近古巴最近，可能从关系正常化中获得大量的好处。佛罗里达州包租飞机公司纳布洛斯航空的老板费伊希望能在他的飞行目的地中加上哈瓦那。
假如能这样的话，会让人们非常满意。如果我们的饼现在这么大，到时候就会这么大。
但这种说法总是让古巴裔美国人反应强烈。全美集装箱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奥里佛说，
从原则上讲，我不会跟古巴做生意的，因为我认为古巴已经表明了他们不尊重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德拉托雷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加速古巴的改革。
古巴的改革跟古巴加强和美国的互动是互补的，假如古巴社会由此得利，这些互动就会更有成效，古巴会在改革项目上取得进展。
当然，古巴也有著名的出口产品，业界专家说，假如贸易限制取消，古巴雪茄有可能占据美国高级雪茄市场的三分之一。雪茄内行杂志的执行编辑萨沃纳说，
古巴是雪茄的原产地，人们想起古巴就不禁会想起雪茄。
美古双方谈判代表相信，在今后六个月内谈判会取得突破，但条件是美国国会同意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两项议案进行表决。那些议案将取消旅行限制和持续了53年的贸易禁运。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三跟专家组会面，讨论定于今年8月15号进行的纪念二战演讲70周年声明的内容。安倍一直因为他的右翼立场而遭到中国跟韩国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与专家组会面，讨论他在今年8月将要发表的二战结束70周年演讲的内容。 这个专家组由16人组成，包括10名学术人士、3名商界领袖、2名记者和1名国际援助工作者。
基于对上次战争的反省，我们构建了一个自由民主、维护人权和法治的国家。过去70年，我们作为美国的盟友，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1995年发表著名的《村山谈话》，首次承认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殖民主义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攻。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表示道歉。安倍于2012年底上台，并开始表明他希望更改1995年的《村山谈话》，招致中国和韩国的批评。他现在表示，他的内阁将延续1995年的道歉，但是他希望在二战结束周年之际发表一份更有远见的声明，这招致外界怀疑他将在一定程度上修改道歉内容。
在21世纪，我们希望通过积极和平主义这个政策，让日本在实现人类幸福的道路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来构建一个更和平繁荣的国际社会。
就声明内容的辩论显示了二战结束70年后，日本国内就日本在二战中扮演角色逐渐加剧的分歧。一方面，一部分人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有虚假和夸大的成分，他们反对日本无休止的道歉，认为现在是日本人重塑国家自豪感的时候。而另一方面，拥护日本宪法的自由派不希望日本忘记自己国家对韩国的殖民和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以及这种行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以及普京。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不佳，但是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却接近历史最高。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在研究普京的分析人士看来，这位前克格勃似乎是决心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要让俄罗斯恢复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普京在星期一的时候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俄罗斯老兵和历次军事胜利的活动。在《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坎雷，对普京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分崩离析。他说，
他觉着俄罗斯在1990年代上的当，受了西方的侮辱，被西方推翻了，如今需要找回失去了的过去，无论从国家地位还是从领土上来说都是这样。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称普京正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梦想，他们指责普京派遣俄罗斯的部队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对此，克里姆林宫予以了否认。西方国家制裁了几名和普京关系密切的商界巨头，但是在普京的传记作者朱达赫看来，这些制裁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朱达赫说，
这个过程表明现在没有什么巨头了，有的只是普京的独裁，以及完全依靠普京来获得财富和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的那些人。
朱达赫说，普京认为只有他能够领导俄罗斯，重振俄罗斯。他说，
假如普京认为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假如他认为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他就会采用经济手段；假如要通过挑起民粹主义和西方抗衡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那样做。
普京曾经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成员。《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这一段经历给普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
他的世界观还跟过去在克格勃的时候一样，心狠手辣、偏执。另外，这些年来他已经从暗处走到明处，成为一个国际人物。他喜欢身处聚光灯下，他喜欢随之而来的一切。
尽管地位很高，但是普京去年11月在访谈的时候承认，他的朋友其实很少。普京说，
听起来似乎很奇怪，
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很少跟朋友会面打交道，即便是跟那些比较亲近的人。
开诚布公对于普京来说是很罕见的，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向外展示一种非常男性强有力的形象，比如光着膀子骑马等等。但是普京传记作者朱达赫说，这些其实都掩盖着普京内心的不安全感。朱达赫说，
普京是一个非常孤独、很不幸福、与外界隔绝的人，而且非常担心身体老化，而且还对自己要为俄罗斯背负起十字架、面对这么多的敌对势力而感到沉重的压力。
分析人士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人们理解普京，这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重振俄罗斯雄风和骄傲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驻美代表处取得了美国国务院核发的新的车牌，而这个美国国务院外国代表办公室所发的车牌是以一字母开头的车牌，样式跟其他发给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外交人员的车牌是一致的。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这是美台断交36年之后，中华民国驻美官员终于能够比照世界其他各国的外交人员享有同等的待遇。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25号在台北对媒体表示，近年来美台之间的沟通互信持续深化，双方派驻人员的特权及豁免待遇也得到务实改善。依据美台2013年签署的特权免税及豁免协定，台湾取得美国国务院核发新式车牌，这有助于强化台湾驻美机构执行公务，也有助于美国各地执法人员进行辨识，对美台关系的正面发展，外交部表示欢迎。台湾《中国时报》25号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一辆停在台湾驻美代表处门口的公务车，挂着 EAB0001 的新车牌。台湾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自年初至今，驻美代表处已经有20辆公务车换新车牌，其他还在陆续申办中。依据美国国务院外国代表团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公告，国务院外交人员机动车辆办公室自2014年12月开始，在现有的 D 外交官、 C 领事馆人员、 S 雇员及 A 美洲国际组织的车牌之外，开始核发新的一字头车牌。国务院公告上并未说明一字母所代表的意义，不过根据国务院公告的样本，一车牌的样式与其他发给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和外交人员的车牌一致，上方有一条明显的弧形红杠，底色是浅蓝色，左上角有国务院的院徽，右上角是 OFM 字样，下方则是注明由国务院核发及拥有。不同于其他字母开头的车牌，在弧形红杠上加注外交官、领事人员或美洲国际组织的字样，台湾驻美代表处所挂的一车牌，其弧形红杠上并没有写字。台湾驻美代表处原来的车牌附有梅花图形，注有外国机构和 TPE 的字样。除了公告新式一车牌外，国务院外国代表团办公室的网站上同时也公告了美国在台协会及台湾驻美代表处、台湾驻美办事处工作人员新的识别证，对不同身份人员的刑事豁免权做出了明确规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星期四要投票表决一项有关确保美国互联网成为一个自由公开的交易平台的提案。预计该委员会将通过委员会主席维勒提交的这项提案。这个提案禁止所谓的付费优先权，也就是互联网的服务商在收取内容提供商更高费用之后，该提供商就可以享有更快捷的宽带服务。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即将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美国之音新闻。一些媒体星期四报道，在伊斯兰国组织公布的视频上，带有英国口音把人质斩首的蒙面杀手可能是一位具有电脑程序学士学位的英国公民。这些报道说，这个人的一些朋友认出了这位带伦敦口音的杀手。据信，这位带英国口音的杀手亲手杀死了好几个人质。俄罗斯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声称这种威胁显示西方反对在乌克兰东部实行停火。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警告，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就要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外长表示，这是试图转移对实施停火协议的注意力。乌克兰军方与此同时报告说，三天以来反政府武装的进攻行动有所减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一家朝鲜航运公司通过更换其大部分船只的船名以及所有权的方式躲避制裁。这家公司曾经被发现试图转运非法武器。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禁止武器、原子武器以及导弹技术和奢侈品的进出口，但是朝鲜一直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制裁措施。星期四上午，一名塔利班刺杀爆炸手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撞了土耳其大使馆的一个车队，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土耳其人。爆炸发生在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土耳其大使馆外，距阿富汗总统府不远。塔利班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声称袭击目标是外国人的车队。阿富汗媒体说，看来土耳其驻阿富汗大使是袭击目标，他当时不在车上。吸食大麻合法化的法律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效。去年11月，华盛顿的选民以公投方式通过了新的法律，允许21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拥有和吸食最多200克大麻，并且允许在家里种植少量大麻。买卖和在公共场所吸食大麻仍然属于非法。澳大利亚当局表示，悉尼海关从一艘来自中国的货运集装箱内查获了100多公斤冰毒，黑市价值5000万美元，由两名涉案男子星期四出庭受审。新的民调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数在减少。在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的时候，有1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但是在2年前，这个数字分别为20%和23%。阿根廷议会批准在南部内乌肯省巴塔哥尼亚地区安装一个卫星跟踪站，议会以133-107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派议员质疑这个基地可能有军事用途。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